说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又复立。立藏本来护作龙金巴，其心无垢空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学习大圆满引导文之前呢，那么大日上师呢也是这个首先宣讲了这个修学前行的重要性啊，这是一堂课。这堂课学完之后呢，也在这个就讲了一堂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所以在这个两堂课学完之后啊，我们再开始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正文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在学习大圆满前行的正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个教材啊，应该是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原文。那么大圆满上师的这个讲义当中呢，这些原文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说如果是有这个大圆满前行的原文的这个法本的话，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后面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原文，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在这个讲义当中啊，这个前面我们讲这个讲义当中这个原文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如果要里面去找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比较困难一点。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学习的时候使用的这个教材，但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修学前行的重要性啊，当然上次专门讲一堂这个课是这样。那么讲这一堂课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学前行之前呢，为什么要学前行，前行里面的这个主要的内容，还有一些这个潜出一些疑惑啊，这个方面了知完之后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前行学习前行的非常有必要。当然了，我们是通过学习这个前行的重要性啊，有一些道友如果以前接触过的话，他就这个通过复习的方式吧，就知道的确前行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以前没有修学过前行的话，都不一定能够那么清楚的来知道修学前行的这个重要性，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学习完这个修学前行的重要性这堂课之后啊。就是说是随着我们对前行的学习这些重要性呢就是不断都会这个体现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它是个前行啊，但里面呢也有很多殊胜的这个窍诀，基本上对我们现在修学这个正法的佛弟子来讲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正行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学习的就是这个，说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正行。当然了，就是说如果针对后面大圆满的这个正行来讲它当然就是一个前行它一个基础。那么至于它的这个重要性呢，我们在这堂课当中呢要逐渐的去学习，跟着大圆满上师的这个教研来学习。因为大圆满上师这堂课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就是说是讲了一些这个前行里面的主要内容，所以说呢这个讲义呢也是不少，所以我们要一句一句的去读，一句一句的去这个解释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性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主要就是把大圆满上师的这个讲义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容主要的方面，它核心方面就做一个这样一种解释就是说对这个内容方面呢进一步的有所了解。那么这个法本发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大圆满上师讲的这个前行的重要性，那个时候呢更加全面的一种了解就可以了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呢是修前行有何必要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修前行到底有什么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习前行当然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也讲，不管怎么说呢，就藏传佛教的这个教派当中那么在学习正行，在学习这个密法之前都必须要修持这个前行，或这个前行也好，或这个加行也好，就是一个意思。前行和加行在里面是一个含义，但有些时候呢这个加行它主要是指这些加功用行，主要是指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加行呢是讲正行，比如说现观庄论当中的这些加行，其实现观庄论当中所讲的加行呢都是修行的方法，其实都是正行所以有些地方呢这个加行呢就是讲就是真正的开始实践的一种修行方式叫加行，有些地方这个加行呢就是前行的意思，说指出我们的加行它都是前行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到这个前行呢，当然我们要去这个修行嘛，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也算是一种真实的修法。所以说就是说是都必须要修持这个加行这个如果修完了加行之后呢就可以去修这个正行。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这个修习加行它就相当于是一种仪式就是一个程序。那么如果你就说是没有经过这个程序的话，就没有资格去去学习这样密法，好像是我们要上学必须要履行这样登记的一种这个程序一样。其实他这个修加行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我必须要修加行，必须要把加行圆满，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加行不圆满就没有资格听密法 啊，实际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如此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啊，家行呢它其实是啊积累资粮，然后呢清净罪障，还有让我们的心成熟的这样一种一系列的一种完整的修法。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修持的话，那我们相续，我们的心相续会成熟，那我们的这样的 福德会非常的深厚，我们的这个罪障呢会 减少到最低，然后通过这样的修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器。然后如果我们成为一个法器的话，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直接的接受，圆满的接受这样一个殊胜的这个妙法，所以这个妙法呢才能够融入我们的心，那么这个妙法融入我们的心的话，我们这个法才和我们的心才能相应，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心当中就会产生佛法当中所讲的各式各样的功德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修习家行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修学这个佛法呢就是为了解脱的，那么要解脱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依靠一种这个修行的次第啊，是这样。那么这个修行的次第，这个次第啊，修行的次第到底如何理解呢？就相当于我们就说是这个上楼梯一样。那么如果我们要到十楼，或者我们要到六楼，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就说是上到这个楼顶的话，那么如果没有这样楼梯，它是没有办法达成的。一般的人都需要楼梯，所以这个楼梯呢，它就说是我们要上二楼，必须要通过这样一楼，就是上到楼梯之后呢，到达二楼，然后再以二楼为基础，通过楼梯呢到达三楼，逐渐逐渐的到达这样一种楼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修行最终的目的是到达楼顶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些所有的修行呢，都是有一种啊，就说是这个梯阶，都是有一种这个楼梯的这样一种功用，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就修学佛法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它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啊，就是佛果，或者说我们为了利益他的话，就必须要成佛。那么如果我们要成佛的话，那么这个成佛，它这个佛果呢，可以说是很殊胜的。啊，很就说是这个就近的一种果位，然后现在我们呢是处于这个凡夫位，内心当中呢没有任何的一种佛法的功德，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从一个凡夫最终到达这个佛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最高的修正的这个层次呢？它必须要经由啊，就修行的次第来达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到了修行的次第，所以修行次第为什么我们要首先修前行，然后再修这样一种正行？它这个所有的前行的修法，其实它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梯阶啊，就是一种楼梯。通过这样梯阶和楼梯呢，逐渐逐渐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最高的一种目标。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是修行佛法也是这样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修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要把道次第整个它的这个这个方式必须要了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就通过一两年的学习，这个道次第已经清楚了。但道次第清楚了，不等于我们已经完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修道呢，必须要通过第一阶段的修行，啊，通过阶段的修行之后达到某个高度，啊，达到某个高度之后呢，再在这个高度上面啊，就是说是再以这个高度为基础，向更高的这样一种高度来进行这个啊，进行这样一种这个进发，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次第的话，我们就是一步啊，就登天的方式，想要就是说从凡夫一下到佛地的话，就是对于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的凡夫来讲呢，就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道次第，它其实就像上楼顶的楼梯一样啊，就是说必须要经由的啊，你必须要从这个就说是这个修行到达某个高度，再以这个高度为基础再往上走，这个方面呢逐渐逐渐才可以到达这样一种顶端，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次第的话，就是一般的人啊，就修行非常困难。所以有些人不懂得这个没有依止上师啊，或者有的时候没有依止系统的佛法修行的话，他就觉得哦，我不需要通过这样道次第，我可以一下子从凡夫到佛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一下子从凡夫到佛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没有。上根立志的人或者他的相续当中的福报特别深，他的罪障很浅很浅，因缘就差不多成熟的，这些的话就通过一就是说很简单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他就可以成就。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的人的根基啊，都是属于中下根啊，或者中根或者下根，尤其是很多都是这个啊下根，他的福报啊也不是那么深厚，他的这样罪障也比较多。所以在这样前提之下，想要这个很快的通过很简单的方式证悟的话，就是非常的困难。虽然就是说在立法当中，他又讲到了这些六个月成佛的，或者说三年成佛的、六年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是这样的，但是呢，这种教义呢，它也是完全是在这个很高的一种这个基础上，他以前的修行和他的根基已经非常立了。他就欠缺一点点的这样一种因缘的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通过这些殊胜的这个殊胜的立法就很快可以成就。但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以前没有做过很多的准备的话， 要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开悟成就是还是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针对中下根来讲的话，这个次第修学的次第就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次第也不能够我们来编这个次第，我们编的这个次第我们自己想哦，应该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像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由过，没有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走过，我们怎么样说啊？第一个阶段是这个，第二个阶段是这个呢？只有说是经过了这个从凡夫到圣者到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他们是属于过来人。那么像这样的话，他们啊所安立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啊，你第一步你要修这个，第二步修那个，然后第三步修怎么怎么法，逐渐的这个安排的这个次第。我们按照这个次第去修行的话，因为这些都是经验之谈，这些都是属于无数的菩萨和佛这样一种实践的一种殊胜的正道。所以说凡夫人经有这样次第修学的才是非常可靠的啊，非常可靠，而且最迅速能够让我们从凡夫到圣者果位的这样的次第呢，这个是非常必要。所以说我们要修学这样的，我要学习这个这样一种殊胜的有正统传承的这样一种次第，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然后虽然就是说道次第啊，在藏传佛教当中它有很多不同的教派的不同的这个道次第啊，菩提道次第广门也好，或者道果的这些前行也好啊，等等等等啊，这有很多的这样一种不同教派的一些这样的道次第。但是呢，我们现在学习的道次第呢，主要是依靠这个林玛派的这样一种这个道次第的修法。当然呢，这个大圆满前行啊，华严经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它主要依靠的是这个，主要是它最早的源头呢是这个无光尊者的这样心性修习。然后呢，后来呢，就说是智力光尊者，他也是造了这个龙清。还有个龙清心水的法脉是这样的，那么龙清心水的法脉当中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前行，那么就通过这样的前行啊，就说是第一世，应该是第一世多住清仁波切呢，他就说是这个觉明成就或者他写了一个前行的仪轨，然后就说他这个龙清心水这个龙清心地的这样一种前行的仪轨呢，主要是依靠那个，然后呢就说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引导呢，就造了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法本啊，所以它是一个记录，它是一个引导的这样一种这个笔记。是这样，华严摩切所造的这个大圆满前行，所以说我们现在依靠的这样的次第呢，主要是林玛派的这样一种修正的方法，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传承上师们呢，他对于这个道次第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视啊，就非常重视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呢，我们必须要就说是非常清楚的、善妙的来理解。那么就是说理解了这样一种理解了这样道次第的话，我们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话就说是就真正的有这个实际的指导的意义，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说呢，大圆上师在里面讲了，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很多的这些传承上师呢，都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道次第，对于这个前行啊很重视。以前的这些这个修行者们啊，就是说因为他们根基非常的这个利，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不一定要修很多前行。那么现在呢，就到了这些五浊恶世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真实意识到了一种这个末法时代，但是呢就是说众生的根基呢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利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修前行啊，不通过前行来积累资粮，不通过前行来调伏自心成熟自相续，直接去修这样一种正行大圆满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非常难以相应。它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大圆上师也讲过这个，讲过一个修心的教言嘛，叫修心的教言，开启修心门扉。这里面呢也是引用了一些大德的这个大德的这个语录。那么大德的语录就是说，这些大圆满呢、大手印的法虽然非常的高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要看我们自己的相续，我们的根基有没有达到了一种大圆满的一种程度。那么如果说法是这些大手印大圆满，那么自己的根基呢，就是还不如，还没有达到一个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人的根基的话，那么这个法和这个相续呢就没办法相应。这个法很高，但自己的这个根基、自己的相续很低。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我们想都想得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去修这些密法大圆满呢，他就说是没办法相应。啊，或者就是感觉没办法下手了，这个也很正常，是这样。所以只有当我们的这个通过这样前行的法，那把自己的这个相续成熟了，该有的福德有了，该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也有了，信心也有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再去学大圆满了，哦，那就觉得很殊胜，它的殊胜性呢就可以体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前行法门呢，对我们来讲真正的是太重要了。这个方面不管是学什么样一种法，它都需要一种这个前行的，后面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些这个前行的基础啊，有了很深的福德，那些当中也有很多前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即便遇到伪缘，我们也不会被这些伪缘所摧毁。 所以这些大德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这个这些大德他们所调化的弟子，如果把这些前行修得非常好的话，那么就即便遇到委员的时候呢，他们也不会退失自己的修行，这方面的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的修行会越来越高深，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行呢，它主要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华兹默契依靠这个龙清就是五观尊者龙清八尊者的这样一种传统，然后呢就是说是造了一个次第的修行方式。那么这里面的次第修行方式呢，主要是偏重在前行上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前行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共同的前行，一个是不共的前行。共同的前行是称为这个是共同四加行，然后呢后面呢就是属于不共的五加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共同的四种加行呢，它就是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啊、因果不虚的这样一种四共的加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修持这个五种啊不共的加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修学这个共同和不共的加行学完，认认真真的学完了，学完了修学完了，而且呢就内心当中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觉受的话，那我们就说明就打好了这样一种前行的基础。那么如果说是把这个前行的基础打好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修持就是说很殊胜的直接那个调伏内心观心性啊，或者就是说是这样观本性啊，像这样一种殊胜的正行啊，就可以去修行，也可以相应。这个方面就很快可以就是说是证悟，否则如果没有打好这些基础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刚开始就直奔正行而去的话，就修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是没办法相应啊。所以说以观察原因，或者说以观察以询问这些上师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了他就说明就是基础没打好，所以那个时候又要回头去补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如果真正想要修行的人，当然他就一般呢，真正想要成就的人呢，想要解脱的人，他都是关心啊，什么法最快，什么法能够让我马上成就？听说是这些这个空性的法很快，然后就说这些生远次第的法很快，大圆满法很快，他就马上就是想要去求这个大圆满，然后这些加行修不修他也不管，所以说求到之后呢，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修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放弃了，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不好修行。有些时候呢，他们就这个返回头来，又开始去修这个加行。所以说，修完就得到大圆满之后呢，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开始回头来修这个四加行啊，开始修五加行啊，这方面的人也不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说不对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说就是我们与其是这样的话，就走犹豫回之道，还不如刚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样一种加行的基础打好，这个方面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大圣上师呢，这也引用了这个丁果经的仁波切在这个成佛之道这个书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前行它是就是说很低等的、很初级的这样一种，属于完全是属于初学法、初学者的一种简单的修持，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这样一种这个前行法，他把这个前行法放在最开头的意思还是为了说明它具有很关键的重要性，是所有修持最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个基础一定要打牢，是这样。我们要修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几十层的这个高楼的话，它的这个高度很高，而且修出来可能也很漂亮很庄严，但是你的修的楼越高，就说明你的基础要打的就越牢，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打好基础的话，如果你只是修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两米的房子，你也许不需要打很牢的基础，稍微打一点点基础就可以，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不用基础也可以。但是你要修一个很高的楼的话，那么它的基础必须要打牢。那么现在我们要修行的是这个大圆满法，我们现在修的是这些殊胜的空性啊，或者说是深远次第的这些很高的法，它的法很高，我们要得到的这样果呢是很殊胜的。所以说你要得到很大的一个果，很殊胜的一个果，那它的这个基础呢必须要打得非常的牢固。那么有这个很基础的非常就是说牢固的基础了，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修行的话，才可以真正的获得这个实际的意义。否则的话，这个里面打个比喻，就好像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呢，有些地方特别冷，所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湖面上啊，它的河面上呢结很厚的冰，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两米的冰都会结。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固，所以我们就觉得它的这个地方很稳固，我们在冰上面去修个房子。但是这个冰它就说是这个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坚固的冰啊，它就说看似坚固，它只是阶段性的坚固而已。所以说当你在这上面把房子修好之后呢，你觉得是一个就是说很好的房子，很坚固的房子，但是呢必定是在冰上面建筑的。所以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它的冰开始融化了，它的这个房子就完全会倒塌， 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修行也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现在就是觉得啊信心满满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觉得我应该去修大法，去求大法等等的，就觉得应该去在现在这个基础上去修这样一种这个大法，但是根本没有打好基础，是这样的。没有打好基础，你求了这些法，修了这个法之后呢，因为没有基础的缘故，时间长之后啊修不动，或者就产生这些疑惑的时候，没有福报去抵挡啊，没有智慧去抵挡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很多时候这个修行就会这个倒退，乃至于完全是个失败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就虽然我们刚开始修佛的时候呢，都想很快就说成就，尤其是遇到这些啊轮回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磨难、很多的苦难的时候，都是想很快就解脱，巴不得马上就开始开悟。那所以说呢，就遇到上师之后呢，就马上就想得灌顶，然后呢，就是说是得了灌顶之后求窍诀，求窍诀之后呢，就觉得一修行之后马上就可以相应成佛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去见上师啊，或者说得灌顶啊，有的时候都没想修行，就觉得是不是灌了个顶就可以成就啊，或者得到一个窍诀就可以成就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修法、把这些成就的想得特别的简单，是这样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嘛，那不知道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看一些传记哦，一些大德的开悟很快、很简单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呢。有的时候他就把这样就这个解脱啊，或者说成就看得特别简单，所以根本不想去学习这样一种的很多的基础的法要，佛教当中的教理啊，这些都不想学。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得一些啊这些这个殊胜的灌顶啊等等，放弃现在所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得到之后呢，因为没有这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个所得到的这个灌顶，所得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引导，所得到这个窍诀，有的时候对自己相续来讲呢，很难产生一个调伏的作用。起不了调伏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完全是因为这样就基础没打好的缘故。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基础呢就做打得非常牢固。那么打牢基础的方法，第一个呢，我们要是要把这个修行啊潜心的这个修持的方法必须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去这个观修啊，实际要去观修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大上师的注释当中呢再再提到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针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啊，就是个有次第的修行啊，是真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了我们自己的根基。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哦，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说很好，怎么样，不要高估自己的根基。有的时候呢，就绝大多数的我们现在都还是一种这个普通人。那么如果我们是普通人的话，就必须要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普通人的方式。那么如果没有依靠普通人的方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样一种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门的调伏之相续。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需要一个有次第的修行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学佛法之前呢，一点都不着急，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追求这个世间的快乐上面。那么有的时候学了佛法之后呢，想到有一个解脱了，有一个成佛了，就特别着急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急躁。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急躁是没有用的。虽然我们想很快就解脱，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想很快解脱，什么是法最快呢？我们就说修密法最快，所以他就不顾一切的讲究追求密法。但是这个密法它快呢，它就是对这个根基的要求也是就是说是非常严格的，是这样的，要必须要一个很深的福报，能够驾驭这样这个教法，能够驾驭这个密法，能够真正的去这个相应，这个才很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冒进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急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冒进啊、急躁啊，其实对于修行来讲就是一个毛病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违缘。所以说我们根本没办法不想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把这些基础的这个教理啊、基础的法要啊，不想花时间去学，也不想花时间去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把这些基础的法要没有想花时间去学修的话，那么内心当中虽然是找到了一个很就是遇到了一个很殊胜的法门，这个根本就相应不了。就最后呢，还是就是说是意义非常非常的这个少，是这样的。那么就当然上次也讲了，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一个伊克喇嘛，伊克喇嘛呢就说是在这个塞尔巴那个地方，以前是在他的这个道场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大圆满的行者。他在调化弟子的时候就刚开始的这些弟子在几年当中，根本就是说听不到这些大圆满的，特别听不到圣僧的密法，全都是要求修家行。而且修家行呢，刚开始对这个释家行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厌世心特别的重视，所以他要修很长时间的就是说暇满难得寿命无常等等，修很长时间之后，内心当中真正的看破了世间，真正的升起了出离心，然后再开始慢慢的修持这个菩提心，然后呢修持这样一种密法。所以他们的这个根基打得很牢固，所以说呢，就是他们的修行基本上呢，绝大多数的这个他的弟子呢，在这个以后的修行当中都没有遇到什么违缘，即便是遇到了这个 文革那么严重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语言障碍的话，就他的这个传承下面的弟子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这种信心，也没改变过自己修行的决心。所以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在世间修习佛法的委缘是很大的。有的时候这个委缘障碍会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这个委缘障碍会来自于外境啊，外境的压力啊，或者有时来自于亲友的压力啊，有的时候来自于外部舆论的压力啊，有的时候来自于这个这些恶友恶知识的这个引诱，这个方面很多很多。所以说在这些就委员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时代当中啊，如果我没有通过前行来把自己的心调伏的就是说非常的柔顺，没有让自己的心成熟的话，那么在遇到这个委员的时候几乎是没有这种抗击打能力的，遇到委员就很容易退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药呢，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佛弟子。那么合格的佛弟子呢，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很殊胜的这样的就是信心，很殊胜的标志就是你的信心要很坚固。但是这个很坚固的信心它也是有一定的因缘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是热情啊，就热情很高涨，所以觉得我们的信心很坚固，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热血沸腾，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这个勇往直前的，然后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就走上很多极端。但这个是不是这样真正的信心呢？这种信心呢也算一种信心，但这个信心它的这个基础不牢啊，它基础是不牢固的。它就遇到一个新奇的教法的时候，它有一种新鲜感啊，有一种这个热情，三分钟的热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过了之后呢，它就趋于平淡，趋于平淡之后呢，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基础的缘故呢，它的信心就很容易退失。所以说如果通过学习这个，要不然通过学习教理啊，你的信心呢就是非常的坚固，要不然呢就通过观修这些家行，内心当中升起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稳固的菩提心啊等等，哎，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他的这样信心很坚固，他就不会被这些违愿所摧毁。所以说就是因为他的前行修得好，基础打得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虽然遇到了违缘，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也自己呢就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度过这样一种违缘，让自己的修行呢就不会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修行想得太简单了，如果没有下功夫呢，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佛法的一种殊胜修行当中呢，就说是得到一些收获的。因为这个佛法的修行啊，它是从内心当中的一种收获，它是改变自己的心的，而且是改变的心的话，它要就说是深入到很深的层次，它这个佛法的这个证悟啊，它基本上就说是最后要这个证悟到这个实相啊，超越分别心的这个实相。所以这个方面不是这种就分别心的这个境界，不是观现这样的境界，不是通过世间的手段就可以达成的，它必须要通过佛法的不断的闻思修行和佛法不断相应，这个才能达成。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呢，的确确的就是说还是相当的难度啊，要把自己的心彻底的转变，它是有相当难度的。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要必须要全面的认识这个修行的一种这个原理。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修行想得太简单了，有的时候把修行想得很简单。没有得到感应啊，没得到证悟啊，就开始这个抱怨，然后就是抱怨这个教法，抱怨这个上师啊，抱怨这些道友啊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得不到利，反而会让自己就堕落的。这方面的话，我们也需要必须要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学佛呢，它是真正要这个要这个遇到这个佛法，或者要信佛法，或者有的时候要皈依啊、修学啊，或者有的时候出家等等，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就是说，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佛法的修行，就要让这样佛法的理念呢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或者把和我们的这个心呢成为无二无别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根深蒂固的把这个佛法的种子扎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内心深处，永远不要转变。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长时间的去修行。那么这个方法是有的，因为这个佛陀呢留下了很多很多殊胜的智慧，而且在很多的这些菩萨和有传承上师也纷纷的出世来弘扬阐释佛陀这样一种教法的一种这个意义，持续的意义也好，或者它表现出来一种这个深刻的含义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调伏烦恼的原理和方法也好，讲得非常非常的完备和圆满。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法的意义呢，我们还是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修不断的学习才可以掌握的，而且学习的时间越长，得到的这个利益越大，它这个佛法对我们的这个帮助调化我们心的这样一种力量也就越大，是这样的。只要世间上面很多的这些这个事情呢，在佛法的这个眼光当中看起来的话，都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暂时性的，都是过眼云烟一样的。所以说呢，不管世间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啊，就是说出现了这些就经济的问题啊、政治的问题啊、军事的问题啊，或者说是各个国家的动乱呀、啊，或者说复杂的政局啊等等。那么再就是说是这个佛弟子的眼光当中看起来的话，都是属于那种过眼云烟一样的啊，都是无常的。所以这些呢，全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佛法的观念呢，他就可以通过一种智慧的眼光。慈悲的眼光，通过智慧的眼光去这个看这个世界，说不管再怎么变化啊，反正一切都是无常的。不单单是这些都是无常啊，连自己的这个生命也是无常的。说这方面呢，我们就了知之后啊，我们就不会太就说是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就原来是过于的去这样一种这个就被他所牵引，然后就不会被他所打败。因为说懂得佛法的人，他如果内心当中有一些佛法的境界的话，他绝对不会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很轻易的。去被他就是打败，这个方面就说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智慧啊，对这个每个人来讲呢非常难的。所以说我们要去下功夫去学习它，去修正它。那么不单单是说我们要几年当中学这个加行，或者一辈子当中学这个加行，乃至于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对这些很殊胜的法要都要修学。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学前行可能就是几年。那么这个几年过了，学完加行之后我就可以放弃了啊，这个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乘上师也讲过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临马派的这个大成就者啊，就是这个定国清的仁波切。定国清的仁波切呢，他人家就说那么大的成就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证悟者，是吧？毫无没有任何争议的一种这个证悟者，证悟非常圆满。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习惯，就是说他经常性的就是说每天就带着这个大圆满前行，不管到哪个地方，反正呢每天他都要看几页，就是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原文，是这样，每天看几页，每天看几页，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永远不会变化的一个规律，不管再忙，他都要去看啊，这个法本都要看。他就这些大的就是说，如果不看呢，经常性的不看这个法本的话，那么自己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粗暴，变得很狂野。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对这些成就者来讲的话，他们这个绝对不可能说你几天不看，他的心就一下就变化了，他的证悟就退转了，这个绝对不可能。其实呢，更多的意义是给我们做一些示范。那么其实真正来讲呢，我们的心，现在的凡夫人的心才是真正的非常狂野的。那么如果圆法本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这个体会，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验，如果今天我看书就是看法本的话，哎，我的心圆这个法意，然后呢我自己的心呢就比较容易调伏。然后如果就是没有看书，或者几天没有看书的话，那么没看法本的话，我们的心就真正就就是变得非常狂野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些证悟者呢，他们都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换个角度来讲，针对我们呢就做了一些示现告诉我们，你看应该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的心就会就是越来越被调伏，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安住在正道当中。如果没有看的话，我们就心就很容易被这个世间的散乱所引诱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非常有必要，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法义在我们心相续当中留存的话，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前行的下功夫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的大致上是在这个讲经当中这个第二个也算是科判吧，就遣除普遍之疑虑。那对于这个疑虑呢，我们要遣除普遍的疑虑。那么什么疑虑呢？第一个疑虑呢，就是讲的嘛，为什么就说我们不修持其他的法单单先修持这个加行的法呢？这个是什么必要？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普通的凡夫人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就是说获得解脱，第一个呢是要想要获得解脱的心。那么这种想要获得解脱的心呢，就佛法当中就称之为出离心。这个首先要有一种出离心，出离心是所有的这个修学佛法的一种根本，首先要有出离心，因为现在我们的心呢是属于世俗心，我们现在的心是属于世间八法的心，单着于世间八法，单着于轮回，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当作轮回的话，我们就不想出离因为我们觉得轮回当中有值得我们贪着的地方，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想出离。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就是说从一个世俗人他的这个身份。他角色呢要转换成一个这个修行人的这样一种身份，必须要形成出离心这个是特别重要特别关键的。所以说这个升起出离心的方法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要升出离心，天天见到我要升出离心，就出离心就升起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做不到的，是这样。所以针对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那么要升起出离心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说释迦行，就是共同的释迦行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是升起出离心。所以说，这个当然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说是释迦行产生出离心的这个具体的 这些观修的方法引导啊，这个在大圆满的这个原文当中，大圆上去以后呢会讲啊，解释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清楚。但是首先呢，我们要观想这个人生难得。那么如果没有观想人生，这个现在我们的下半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定位没有把握好，我们就不会去用这个人生来修佛法。啊，我们就说是这个人生很难的，难得的地方就是说他可以修佛法是很难得的，他可以就是说在这个人生上面可以修持很多对于今生后世有利的这个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说呢，我们既然得到了这样的人生的话，就应该用这个人生来修行佛法，而且呢主要的时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修行佛法上面，而不是说把这个主要的人生的这个时间精力放在追求世间办法上面。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把这个就是说人生在这个说是这个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太多了啊，追求世间八法这个太多。当然就是说作为在家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当然要去工作啊，养家糊口啊，做很多很多世间的事情啊，这个方面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和出家人一样呢，就是说是很多的时间去观修佛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是很难得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不得不去做一些啊，就是说是工作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就其实呢做这些事情是这个迫不得已的，主要的这个事情还是应该把这个时间精力放在修学佛法上面。所以说呢，就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其他的时间应该尽可能的多用于佛法的修行上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必要通过人生难得的观修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定界，产生这样的觉受。然后第二个呢是寿命无常。那么这个人生虽然得到了，我们也可以再使用这个人生去修习佛法，但是呢这个人生是无常的，而且这个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无常了，什么时候就死亡到来了，谁说得清楚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从古到今呢、啊、这个天灾人祸都是层出不穷的。而且这种意外到底发生在谁身上，什么时候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方面都是没有定准的，所以它是无常的，它是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而且就说是它这个无常的这个寿命无常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来了之后呢，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庸俗的身份死去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只有跟随自己的业流转，或者就堕恶去，或者继续漂流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抓在这个，我们要抓紧时间，在这个无常死亡到来之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个怎么样做充分准备？你就忙于世间琐事啊，与其就是说是做很多非法的事情，这个不是，根本不是做什么准备，这个是为了自己堕落更深的这个恶趣当中做的准备，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做准备的必须要缘善法，必须要缘殊胜的佛法去修持，修习的越多他准备的就越充分，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做好了很好的准备的话，即便是死亡当下到来，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恐怖的。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抓紧一切的这样一种时间去修行佛法呢？啊，这个是观修寿命无常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个无常啊，就是观修这个寿命无常呢，人生无常呢，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力量特别大，是这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常，它要死亡，死了又怎么样呢？有的人说，反正死了人死如灯灭嘛。人数的灯灭的话就没什么，反正就是说既然是没有后世的话，像在那会儿就是拼命的造业和拼命的享受，反正死完之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死完之后啥都没有了啊，这个观点倒是正确的。但是呢这个死完之后呢，他还需要继续的轮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造了这个善业呢，就流转这个，你就在这个转生于三善去。如果你造了恶业呢，就转生在三恶去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业果不虚啊，就什么业啊就会有什么果，就是说善业就得到善果，恶业得恶果，这个方面是业果不虚。他就说是这种因果是丝毫不会虚耗的，那么这个业果不虚。然后呢就说是轮回过患，轮回过患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是堕到恶趣当中还是说转生善趣当中，它都是痛苦的自信。所以整个轮回啊，它没有丝毫我们值得留恋的地方。这个方面的话，当然我们有人说，现在这个人间当中还是有很多快乐的。那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轮回过患这一品当中还要专门的抉择。其实整个这个轮回，不管是显现上面的快乐也好，还是说这个痛苦也好，其实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那这个后面还要详细抉择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四种修法，我们就可以产生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出离心，不单这个人生难得的共同家境，不但要学习啊，不但要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而且真实要去观修， 很认认真真的去反复观修，观修之后呢，我们对于人生难得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意义，它就会从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觉受，产生一种觉受，产生一种感觉，哦，人生真的是很难得的，这么难得的人生，我凭什么用这个这么难得的人生，珍宝的人生去做这个庸俗的事情呢？就不能做庸俗的事情。那么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啊？当然就说是为了利益众生修行佛法，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一点想通了，他把这一点内心当中升起感觉了，他就不会再对其他的东西有兴趣了，他就真正的就是说把这个人生真实用在修行佛法上面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就是我们观修人生难得，乃至于观修寿命无常，乃至于观修下面的这样一种四加行，他能够达到的效果。那个时候真正的这个修相应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彻底转变了。他就以前是很单着轮回的，但是如果你观修之后呢，他的注意力就从单着轮回就完全转移到了这个就是说关注这个解脱。哎，什么才是就是说解脱的方便？怎么样是哪些东西是解脱的障碍？我必须要去遣除的。什么是这个解脱的方便？我必须要去除的。这方面他就会真实去关心。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呢，已经从单着轮回转移到了。就说是这个追求解脱方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迈向于成就，迈向于解脱的最重要一环就是看破轮回，不再单着轮回，而且开始对于解脱呢产生真实的兴趣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修行啊，尤其是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理论和它的实践的一种含义啊，必须要就是说的很好的去这个去学习和观修。那么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人，世间有一些这个教授啊、老师啊等等，他们也是对世间的知识也知道很多，而且很会讲。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没有把佛法融入相续的缘故，一旦就是说是这个遇到死亡的时候，生老病死降临到头上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对峙的，和普通人一样，和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一模一样坐以待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消极。很消极的就是说是这个迎接死亡，很消极的迎接后世的痛苦，他没有做任何改变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那么佛弟子不一样，佛弟子首先就把这些一切的问题呢想得很清楚，就是说通过学习知道了，然后通过观修内心当中产生转变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知道死亡反正这些生老病死呢，他都是轮回当中的一种本性啊，没办法转变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说我们追求其他的东西，它都是这个暂时的，就没有什么用的。只有佛法啊，只有佛法的这个修行啊，通过积累资粮也好，或者通过修行这些出生的法义也好，内心当升起的这样一种觉受啊、证悟啊，这个时候呢，就面对这个生老病死，他的境界就和就是其他的一般的这个不修学法的人完全不一样，他就很多超胜的地方。面对死亡，面对委员，他都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都可以战胜这样的委员。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德啊，他的这个境界慢慢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应该修持这个四加行啊，修完四加行之后呢，对今生对后世都不会担责。然后呢，就是说修完四加行之后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修持这个不共的五加行。那么不共的五加行呢，就是说要修皈依啊，修发菩提心啊，修金刚萨埵，修这个曼茶和这个修上师瑜伽，这个方面呢都是有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必要性。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皈依啊，就是我们想要处理了，首先前面不是说要发处理心，想解脱了，谁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啊？只有上师三宝。上师三宝就才能真正就是说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解脱。因为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呢，外道他也是觉得轮回呢，就是说很痛苦，他也是想解脱的，但是因为没有皈依三宝的缘故，他没有办法真实获得解脱道。为什么没有皈依三宝就没有解脱道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解脱道的导师就是佛，佛是真实的觉悟者，他知道一切轮回和一切涅槃的这个本性，怎么样就是说是从轮回当中处理的方法，佛陀是完全证悟的。所以说这个佛陀就是帮助我们处理的，真实帮助我们解脱的导师。如果你不皈依佛啊，你如果不认同佛陀是我们的导师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获得解脱道呢？所以这个方面，如果不皈依佛的话，就是没有导师的；然后不皈依法的话，就没有方法。你到底怎么样去解脱轮回？方法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法呢，就是我们要获得解脱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它的方法就是这个殊胜的法要。然后皈依僧呢是什么呢？皈依僧就是我们修法的助办。啊，需要很多很多的助缘，需要很多很多的助办，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修法的时候呢，这些僧众啊，这些圣僧也好，凡夫僧也好，这些僧众呢，他就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伴侣，就是一种助办。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帮助我们就是说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遣除疑惑啊，或者就是说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加持啊，这些。所以这方面都说是这个皈依僧可以 啊达到的。所以说如果有了皈依呢，我们就可以啊真实的进入内道当中。如果没有皈依呢，虽然想解脱，虽然有了出离心想要解脱，这个只是一种意愿而已，真实想要解脱的话，没有皈依三宝是达不到的。所以说必须首先要修皈依啊，然后第二个呢修菩提心。那么因为皈依嘛，它是就是说是这个内道外道的一种区别啊。如果皈依的皈依三宝就是内道，不皈依三宝就是外道。所以说象征呢，我们就进入佛门的标志啊，这个就是皈依。然后呢发菩提心呢，它区别大小乘，因为现在我们的所修行的法是大乘的法要，是大圆满，是大乘的法要。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就是说进入大乘的话必须要发心，那么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就不会成为大乘。那么皈依了发了菩提心的，那么就是我们想要利益众生，我们想要就是说成佛利益众生，那么只是想一想也不行，是发了愿还不行，这个时候必须要就是说是，那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发心要做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发心要做个事情，我们就把目标也确定了，它的方法也确定了，像这样目标就是成佛嘛，反正就是说我们要成佛利益众生，然后方法你必须要经由六度啊等等啊就能达成。那么就是说是在确定了这个方法和目标之后呢，这里面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事情要成功，第一个你的顺缘要具足，第二个你的伪缘要遣除掉。如果就是你顺缘很多啊，伪缘也没有了，那你这个就很迅速。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我们就是说要从此处到彼处，或者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办，要成办，在世间上成办一个事情，我们就要想啊，什么样的方便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方，它的这个顺缘呢？必须这个顺缘啊都要到位。比如说如果要做一些工程啊，做一些这个，它必须资金要到位，还有你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手续都要到位，这些东西到位了，好了，你的顺缘具足了，他要看你有没有伪缘，什么伪品什么伪缘是阻挡的啊，必须要把这个伪缘去掉。那么顺缘也有了，然后这个伪缘也遣除了啊，你的这个目标也确定了，方法也确定了，那这个你去做的话就很方便。所以说现在我们发心怎么样呢？发心我要利益众生呢，我为了利他愿成佛的。那么就是说你的目标确定了，但是呢这个时候还要考虑你的伪缘，内心当中这些障碍，很多很多的罪障，很多的习气。当然虽然我想要成佛，但是这些习气你没有遣除掉，这些罪障没有遣除掉的话，你虽然想成就，但是它就成为一个障碍。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障碍去掉，怎么去掉呢？哦，这里面就讲金刚萨埵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就是去掉障碍最殊胜的方式啊，扫除伪缘最殊胜的方式就是这个修金刚萨埵。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哦，金刚萨埵的修行的必要性的确很大。如果就是没有通过金刚萨埵，我们怎么样把内心当中无始以来累积的这些罪业和罪业的习气把它清净掉，现前成就，现前成佛，必须要通过这个金刚萨埵。而且金刚萨埵也是专门发愿，就是说谁祈祷我，谁关心我，一定能够清净他的这个罪业，所有的罪都可以清净。所以这么殊胜的方法，就是最快的净除业障的方法，就是金刚萨埵。这个是遣除伪缘方面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成就顺缘方面的。成就顺缘就是积累资粮啊，积累资粮。我要成佛，那么成佛的话，你的这个福报很大，你的善根很深厚，这个就是这个他的这个顺缘。那么这个顺缘怎么得到？最殊胜的顺缘是什么啊？这个最殊胜积累顺缘、积累资粮的方法是什么？这里面给我们开示的是供满茶罗。供满茶罗是所有的积累资粮当中最迅速的啊，最快的就是这个供满茶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佛化身的这些佛陀也好，佛化身的这些圣者们也好，他不可能还有更殊胜的一个积累资粮的方法，根本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这些佛的化身都具有自悲力啊，智慧他也知道哪一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是最快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无碍的，他完全可以知道哪个方法对我们最好。第二个呢，如果你知道方法，但是你不想给我说，我没有悲心，我不想告诉你，也不行。他悲心是圆满的，悲心圆满，他肯定愿意就是说把这个最好的方法告诉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自悲力圆满的人，他肯定会把这个最殊胜方法告诉我们。所以说呢，就金刚萨埵是净罪业最快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修曼茶罗呢，供曼茶罗的是积累资粮最快的。所以说你看吧，这里面就是说是又有了顺缘也具有了，伪缘也遣除了。那么那当然就很就是说他的所有的因缘基本上就圆满了。再最后通过上师瑜伽修法，上师瑜伽的话就直接和上师相应，直接和上师相应，直接得到上师的加持，你的内心当中的境界一下就转变，一下就成熟。因为前面你的这个工作已经做好了，皈依也有了，你进入内道了，成佛弟子了，发了菩提心了，你成了大乘的行者了。然后呢，就通过金刚萨埵你把罪业清净了，然后你通过供满茶把顺缘具足了，再加上上师瑜伽一加持，你就很快成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加行内加行就是五种内加行啊，真正的我们把它修动的，把它修相应的，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啊，对我们的这个成就成佛太就是说帮助太大了，是这样。所以刚开始我们讲它并不是真正的为了让我们进入密法就能够就是说一个相当于一个闻法证一样，像那个通行证一样啊，我就修完加行我就可以听密法了。 不单单是这个，为什么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通行证，一个是门票一样的，但一方面的话就是密法它是很深的个法，你要和密法相应，你必须要很大的福报，是这样的。其实前面的这个要求你做到了，你修密法就很容易相应的。如果前面的这些都是没有做到，或者没有做，或者做得很差，这个时候你要去修密法就很难修动。啊，真的有的时候就修不动，或者很难相应，原因就是这样的，就如是因如是果，反正就是如，反正你做了什么样的一种准备，你就得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样的收获。什么准备都没有，你说我要得到什么什么东西，那就是，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它这个现实呢，有的时候也是很残酷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一定马上相应。所以说，这个道次第很重要。道次第应该是这样了解，所以说以后我们在前行的就学习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经常性的强调这些方面的必要性啊，慢慢我们会对这个修前行啊或者这些加行法产生一个定解。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有了这样一种很清晰的认知，我们也可以影响别人啊，别人问我们前行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给别人开示，哦，这个前行的确是很重要啊，就是说第一个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慢慢给他讲。对别人也是引到正道当中来，就也是很重要的，而不能刚开始就说啊，这个前行不重要啊，就空性很重要，前行不重要，这个修直接求灌顶，直接求密法很重要。这个方面的话，就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性，那给别人说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重点给别人讲。那么如果自己认识到了，比如说像无光尊者啊、华日摩契啊、大圣上师、法瑞宝，他们把这个认识清楚了，所以给我们讲的时候，哦，这个前行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一听的时候，的确很重要。然后我们就知道之后，我们再给别人说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就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也可以引导就其他的人一修法的时候就进入了正道当中，不要去走弯路。这个方面就是说自利利他的很殊胜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二个疑问呢，为什么每个家庭都要修十万遍？那这个十万遍这个数字呢，一方面来讲是这个传承上师们通过智慧观察完之后规定的啊，十万遍的这样一家，每一个是十万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十万遍的数量呢，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要修这个家庭的时候，比如说修顶礼，修顶礼的时候呢，首先它的方法要正确，那方法要正确，或他对他修顶礼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就知道的很清楚。比如说大圣上师说呢，此处啊，就是说修顶礼它的这个必要性就是遣除我们的傲慢嘛，啊，遣除我们的傲慢。当然就是说遣除我们的傲慢，它是所有的顶礼啊，就顶礼的所有的功德必要之一。但是我们说这个方面就把这个遣除傲慢作为他的这个一个必要。那么比如说我们要遣除自己的傲慢，因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傲慢的话，他也根本不愿意，他也根本生不起来对这个三宝的信心啊，或者怎么的，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别人的功德。那么有了傲慢就会成为成就的一个大的委员，大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顶礼。顶礼五体投地啊，但这样一种，因为我们如果很傲慢的话，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人面前低头的。就是说连我这个头低下都不可能，所以有些是很傲慢的人，他头是昂得很高的，是这样的，根本就看不到别人，就别人看到下巴还差不多，他根本看不到，就是说他的这个他是这样一种，他就把头昂得很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或者有些有钱的人呢，或者有些自以为就是说怎么这样的人，他都是很傲慢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谦卑的人呢，他就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很谦虚的人，他就说是这个看到别人的话，也会就说是这个低头啊，也会就是很谦虚的样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很傲慢的，我们不愿意在三宝上师上宝面前顶礼，那么如果我们在他面前顶礼，就说明我们就折服了一部分傲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法正确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原他的这个原理啊，我们的目标也很正确。这个时候呢，就做顶礼，那么做一个、做两个、做三个，乃至于这样不断的这样一种理念，带着这个理念，带着这个修行，做十万次，做十万次的话，其实他的傲慢已经就消得差不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皈依也是这样的，皈依首先我知道他的皈依的方法，首先我知道皈依的原理，然后我就对上师三宝升起信心，念一次我就升一次信心啊，这个上师三宝这个是我永远的皈依处，有临舍生命也不舍三宝，然后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再念一次，那累积到十万次。当然，这个累积到十万次是保质保量，保质保量累积到十万次，你这个皈依的心就很坚固了。你为什么呢？你通过十万次的训练，任何一个事情，你通过十万次的训练，它都已经达到很纯熟的状态了，是这样。你开车，你就说十万次的训练，如果真正来讲的话，同样一个动作十万次，非常熟悉。非常非常熟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当然并不是说你磕头你磕十万次你的动作很标准的，当然你动作可能是通过十万次的训练肯定很标准，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主要是里面的这个理念，这里面就是顶礼它要体现出来这个意义，也通过十万次的训练它是很纯熟的。如果不十万次不够好了，再来一次十万次还不够，再来一次十万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通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他的心 他内心当中对佛法的这个相应啊，他就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纯熟，熟能生巧。世间当也是这样的，熟能生巧。相当于你做一个事情，你做很长时间的去和他相应，他就越来越熟。他的理念呢、啊，他的这些意义啊，他这些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功德，也得加持的。方面是自己的努力，方面是三宝本身你顶礼的时候得了加持的，是这样。所以说你当做完十万次的训练之后啊，他肯定是。如果你保质保量的认真的就完成十万次，它的这个作用很大。发菩提心也是一样呢，发菩提心就是说我十万次的发菩提心啊，每一次都想我要利益众生，真正的保质保量念了十万次，十万次的训练呢，十万次的训练它应该是非常纯熟的，是这样。而十万次的这个忏罪，十万次的供曼札，每一次你都是这样保质保量的供养，这样十万次完成之后呢，你的福报会非常非常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说十万次完了不行啊，还要第二轮十万次，再第二轮十万次，像这样的就不断的修行之后呢，哦，他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修行，他的这个福报就是持续的增长，他的罪业就持续的减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是十万遍，为什么十万遍是这样。首先第一个，你的方法一定要对，你的发心一定要对，修行的理念一定要搞清楚，那么把这个前提之下你就训练十万次，真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功德利益很大啊，这个就可能就是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五十万加行，如果这样修行下来的话，当然说对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调伏，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手段。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相续就像野马一样啊，就是没有调伏的话就是很狂野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修持内加行啊，修持五十万加行修下来，如果真正的如理如法的修持啊，他的观想啊，他的这个作意啊，他全部都是如理出来的修持。那么这样如果去这个观想的话，他的这个就是修完之后他的心就很调柔了，他的心很成熟，他的心很调柔。那么在这个很调柔的情况之下，你修什么法都容易相应，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这个法和心要相应，它并不是什么准备都不做，而也不是说我只是把他的这个就是形象上走完一次这个五加行啊，走完之后好像我就可以了，以后再不修了，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就是说大德他修完之后呢，他还要持续性的修行，持续修的每天都要做顶礼啊，或者有时候每天都要做曼札的修行啊，有时候每天的功课当中要这个至少108次这个金刚萨埵百日命的观修啊等等，他都是不会间断的。为什么呢？他其实并不是说我只要得到一个这个证件就可以了，我的努力的话就得到一个证件，好，这个证件拿到手了，我就全部就不用管了。所以有的时候上大学也是这样的，反正他就是开始努力，我这个拿了一个文凭，拿文凭之后以前的这些所有就扔掉了，再不用学习了。他就说是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修家行不是这样的，修家行他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证件。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果你的这个修家行，他的这个他还没有达到他的一种这个成就，或者我们内心当中这个证悟还没产生，就说明我们的质量还不够。质量还不够，你必须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去积累，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是什么时候你的因缘成，你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质量圆满了，够了，好了，你内心当中会产生这些证悟啊，某种证悟产生了，就说明你这个阶段的质量圆满了。比如说你达到了初地的证悟，达到了初地的证悟，就说明你达到初地的质量圆满了。然后你再修持的话，达到二地的证悟好了，你二地的质量圆满了，你成佛了，你说明你成佛的质量圆满了。如果还没达到初地之前，你说明你的这个达到初地的质量还不圆满，还要修，继续修，修多少次啊？这个多少次没有规定，反正至少是这里面的五十万。当然就是说是不是五十万修完什么都没有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初地，还没有达到这个加行道，那你还要为了这个加行道了，还要不断的修行。所以说是修多少次要看你达到的这个标准，如果你达到了好了，你就说明这个阶段的你质量圆满了。但这个阶段的质量圆满是等于所有的圆满的，不是，你还没成佛，没成佛了就还不断的修行。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德他已经，我们说已经证悟了，他已经是圣者了，还要不断的修加行，还要不断修加行，原因是什么？哦，就是从这方面就可以了知。所以以前的话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就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智诺宗大堪布嘛，那他人家也说过啊，以后他说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要去山上闭关，上闭关干什么？就是修家行。哎，时候当时我们觉得很诧异啊，说这么大的堪布，就我们说这么大的成就者了，他还要以后闭关去专门修家行，什么原因呢？啊，其实有的时候慢慢学习佛法之后就知道了。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是绝对是一个示现，告诉我们的这样一种下行的重要性。但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只要你没有真正圆满成佛之前，就说明你的质量还不够。如果你的质量不够，你必要去修啊，必要去圆满，需要去积累啊，是这样。而这些法都是很 很圆满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很多成就者他都是修加行修很多次，有些这个成就修行者修十几二十次加行的，五加行修很多很多次，是这样的。修很多次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明这个加行他不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学的这个预科系当中学的这个加行的课程，前天的课程学完三年之后四年之后好了，永远再不用摸这个书了，我加行修圆满了。加行也没有修圆满，只不过你这一期的课学完了，所以你的加行是修圆满的呢，就要看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升起这个果。如果你的果升起来了，你成佛了好了，你加行都修圆满了。那么如果还没有升起这个果的话，那肯定还没有圆满，是这样。所以还要不断的修，不断的修加行是这样。为什么也为什么大师上师经常这么强调修加行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非常重要，教导我们修加行，鼓励我们修加行的这个上师对我们的恩德是很大的，是真正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说啊，大师上师经常很就是讲的秘法很少啊，没有带我们去实修啊等等等等。实际上真正来讲也带我们实修，也五加行带我们实修。那么对我们来讲五加行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通过五加行来调柔的话，那么我们即便是这个表面上做佛教徒很多年，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的调伏还是非常的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讲的话加行嘛，它就很浓厚的这样一种这个藏传佛教的一种这个味道在里面，是不是汉传佛教根本不需要修持。这个方面呢只不过它就说是修行的方式方面啊就说是不一样，但是呢原理上面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原理，你五加行的原理，你不是说四加行的原理，那么就是说你不需要升起出离心吗？哪一个佛教徒大乘佛教徒不需要啊、不需要，不要说是大乘佛教徒啊，就是说是小乘的佛教徒，所有的佛教徒都要升出离心。说这个四加行当然就在整个佛法当中都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生出离心的方便嘛。那么五加行呢，五加行是不是不需要的？当然就是说很系统的这五加行的修行，你说净土宗啊禅宗啊，这里面可能是啊就是不明显，但是它的每一个修行其实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人家皈依的修法你难道不要吗？皈依的修法你必须的，所有的这个佛弟子都要皈依，而且这个皈依上必须要根深蒂固的皈依，那么这个根深蒂固的皈依必须要反复传习反复练，让你的皈依的这样一种念头呢根深蒂固，深深的扎在你的心坎深处。这个是要通过这个要强调这个皈依的修法，强化刻意的去强化皈依的修法。我这段时间就是修皈依，我一定要把这个皈依修到量，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很强化的刻意的修内心当中对上师三宝的皈依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十万次乃至一百万次的这种观修、哦、他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皈依。因为皈依的本性是什么？皈依他的这样一种真正的这个本体，他就是一个信心啊，他这个信心，我对上师三宝的信心永远不变。像那即便是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不会退失我的信心，不会退失我对上师三宝的皈依的信心，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如果他的信心这么稳固的话，你就哪个佛弟子不需要这么稳固的信心的？发菩提心，哪个大乘的佛弟子不需要菩提心的？那么哪个学大乘的这个显宗密宗的不需要净罪的？啊，你的罪业就是说你不需要忏罪的方法哪里有？你不需要圆满资粮吗？都需要。你不需要得到这些加持吗？上师瑜伽的加持吗？也需要，是这样的。所以只不过显宗当然他对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不一定，那但是呢对于这个佛的就是说这个加持啊，对其他的一个加持或对有在其他地方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只不过不像密宗那么强调对上师的相应，他是就是说是自己的有些人就对自己的这个师父嘛，这些师父呢祈祷啊有信心啊，这个也是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有的，这方面得加持相应的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说其实这方面的话就是它的体系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完备的体系。那么藏传佛教当中对这个五加行它就放在一块了，让我们就专门啊就照时间去这个串习这个五加行，这个方面当然是一种特色啊，一种特色，但是它的一种原理啊修法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都是有的。所以它并不是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发明啊一个创造，而是整个佛法都需要有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是这样。只不过它更加系统而已，更加强调更加系统，这样让我们就是更加有一个次第可走啊，你第一个修这个第二个修这个，他就把这个次第讲得很清楚，让我们知道哦，就这个方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理解。那么下面我们看了前行修行的次第，那前行修行次第就是第三个问题了。第一个是共同前行，但共同前行前面我们大概提到过了啊，这个方面我们再看一下共同前行。那么共同前行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在修行共同前行的时候，它主要是要通过这个入座啊打坐的方式来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打坐的方式来修持，它的这个为什么要一定要打坐的方式来修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去看书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呢，它这个时候的心呢还不是那么没那么集中。那么打坐的方式它就是说是把所有的事情放下，然后就想这个意义，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一个法义的观修上面。这个时候呢通过入座的方式啊打坐的方式观修啊，它其实是内心当中就是把这个法义生出内心当中的一个最殊胜的方法。它比散心 他比就是说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去思维，他的力量大得多，因为他是集中所有的精力，相当于把所有的火力集中了之后呢，然后就攻克一个这样一种堡垒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就观修这个家行啊，观修这个侠满仁德啊，观修寿命无常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每天都能够把这个所有的事情放下来，集中的观修，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力量是比较大的啊，是很大的，是这样。所以说很多大的他都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强调在就修法的时候一定要打坐啊，通过这样一种上座入定的方式，打坐的方式来观修，是这样。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因缘具足的话，就首先呢把其他的琐事全部做完，全部放下来。但是全部做完有的时候也很困难，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打坐之前呢就应该把这个琐事放下，然后呢就是为这个座当中的这个打坐，或者说就这个创造一个好的这个因缘啊，创造一个好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打坐呢还有很多种，有些是修寂止的，有的是修这样一种这个修圣观的啊，这个当然是修前行。修前行呢我们就不能够什么都不想，因为这个前行它必须要我们的分别心要再再的圆它，再的圆它的法意，内心当中要升起这样一种的感觉，内心当中要升起这个侠满仁德的感觉呢，我们必须要圆他的法语去观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是说大部多数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都要观修这样一种这个，就通过他的法意去观修。这个时候通过分别念去观，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观察修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回向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执着，安住一会儿，这个时候是可以的。说在这个修，就这些这个侠满仁德啊等等释迦行的时候，他必须要让我们的这个。这个思虑啊，就是我们的心转起来，转起来圆什么呢？圆法意，圆这个法意去了知它的这个深刻的含义，内心当中要升起这种觉受，升起这个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还是要圆法意去观修的。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里面讲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当然每天修四座是最好的了。每天修四的早上一座，然后上午修一座，下午修一座，晚上再修一座，每一座呢半个小时，或者每个有时候时间短的话半个小时。如果有时间的这些专业修行者闭关的人，他一座是两个小时，是这样的。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那么当然就是说一天四座对很多就是说有工作的这些在家人也很困难。也很困难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的那个那么早上可以打一座，晚上打一座，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一座半小时，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可以的，或者实在不行的话也早上保持一座，这个方面的话就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不能再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大藏也说呢，就是说开始学前行呢后面的话正式学的时候，他要早上要安排半个小时的打坐的时间，主要是观修这些法义，对于侠满仁德啊等等的法义要去这个密集性的观修，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为了就是说给打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的话，首先要杜绝这个散乱的因。散乱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话就说是你该就该做的事情要做好你要把这些这个该做的事情要处理好上厕所你先就把它上完，然后呢这些事情啊把门该关的关了，然后呢就说这些的话就说该处理的处理好，然后现在有电话的话电话就关掉，像这样的话就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想到打电话的事情，就把这个电话这个完全关掉，是这样的。不要说打到中间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哎这个时候有什么急事吗？像急事是不是马上要去接一下，否则的话错过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你应该不管怎么样，我们二十四小时当中基本上都是放在散乱当中的，就没有一点时间的专门修佛法。那么这个在打坐的时间当中无论如何呢就把这个要杜绝掉了，不能在这个过程大家就想到去接电话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管，反正把所有的事情该处理的处理完，这个时候就一心一意的开始打坐，这个事情当中什么都不做了，就是观修，是这样。所以说入座的时候首先是皈依啊发心啊等等，当然这个还没有到的这个不共加行，但是呢即便是修共同加行，我们还是应该有首先要皈依，皈依三宝，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然后呢观这个皈依发心完之后就开始圆这个法义，开始观修。当然就是原这个法义观修呢也可以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本身的这个也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三处三善引导文，它相当的话就是这个显宗部分的九十二个加行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来进行观修，这个方面呢开始修沙门难得寿命无常啊，修业因果啊，修这些东西痛苦啊，慢慢开始一个一个观修，观修之后呢通过这样的观修慢慢把自己的心要调整。当然就是说有些刚才修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会修啊，不太会修，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不管有些时候修完之后没什么感觉，当然就是我们修一两次马上有感觉啊，这个也不一定。修行嘛它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的按照这个法本的所开显的意义去观修，然后就是有些时候需要展开的展开一下，就是说反正呢要引发我们对于这个侠满的确难得的啊，我要珍惜这个人生的一个感觉，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这样的。所以围绕这样去展开法义， 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慢慢可以，就是说是这方面呢，可以强调一下啊，这里面应该怎么样观，或者它的重点是怎么样，怎么样围绕它的核心去展开啊，这个方面我们后面呢学习的时候还可以，就说是这个讲一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我们把这个看几遍，把这个意义领会了，或者最好把它背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观修，把它法义一遍又一遍的观修，是这样的。那么观几遍之后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开始观修，这个方面呢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说，首先皈依发心，然后正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圆这个法义，然后最后结作的时候呢要回向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呢，每天啊就说是每天通过这个就说上座啊，上座修，在下座也修，但上座修完之后呢，千万不要说下座之后马上就把这个所修的法就完全抛之脑后了，不管了，反正我已经修完了，现在我开始做世间的事情了，那么就不能够把这个佛法和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法完全的分开，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完全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打坐的时候，当然要好好的圆法义的。但是就是不能再想世间的事情。那么在起坐之后，你开始做世间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修法的感觉带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带到生活当中去。就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吃饭的时候啊，尽量的安住在这样一种正知正念当中，安住在这个法义当中。这个时候你不会太散乱啊，不会太散乱，是这样的。哦，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一个修行呢，我们就要慢慢去习惯。当然，修行它也不是刚开始就会修的。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怎么样，一些大德讲了，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去做，你就去做就行了。反正只要你去做，慢慢就会找到这个修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啊，这个我这样做是不对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啊？如果你要去找问题，这个问题永远找不完。所以你只要去做就行了，反正就做的过程当中，也许是错的，也许是不到位的，也许是不就近的，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就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做。他这样之后呢，就说是这个逐渐可以找到这个修法的感觉。当然，这里面并不是说你盲修瞎练，这里面绝对是有章可循的。你按照这个这个就加持你的仪轨啊，他的这个引导文去观修去做，这个时候就绝对不会错啊。而且就经常性做习惯之后呢，他们修行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说起坐之后呢，我们修的时候好好修，起坐之后也要观察，哎，我这座修的怎么样，是不是胡思乱想的很多。那么如果修的不好的话，就要谴责自己，如果修的好的话，就鼓励啊，以后还是应该这样修持。所以反复这样去这个观修啊，这样的话就逐渐就可以适应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共同加行大概的一种这个内容。下面我们看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当然呢主要有五个，但是此处呢大致上在这个地方只讲了一个顶礼。为什么要讲顶礼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修五加行之前呢，他就是说虽然上次瑜伽是放在最后的，但是呢有些也有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修顶礼的传统。说此处呢也和这个上师瑜伽合修，有的时候呢这个顶礼啊它可以和皈依合修，是这样的，就是说顶个礼念便皈依，顶个礼念便皈依，当你的顶礼完了，你的皈依也修完了，这个也有这样传统的。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顶礼呢它是和上师瑜伽合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和上师瑜伽合修呢，此处呢也是一样的。当然就是说是这次啊大和尚带我们修家训的时候呢，主要是以法王瑞宝的这个上师瑜伽啊，以法王瑞宝的祈祷文来做这样一种念诵或者修行的这个修行的仪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次的话也是通过这个念法王瑞宝的数次加持的这个上师瑜伽，然后念法王瑞宝的祈祷文，主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够这样修的话，就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然后能够就让这个上师的加持入于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法王瑞宝呢，就说是一个就说这个现前佛位的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圣者，是他不是一般的一种成就者，他是一个很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佛果的人。那么就是说我们这样观修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加持。但有些道友呢，就说是这个必定没有见过法王瑞宝，然后呢就是虽然看过一些传记呢，那必定就感觉这个已经是已经涅槃了，或者自己没有缘分见到能不能够就是说现在自己有信心的上师，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有信心的上，比如法王瑞宝也好，或者有大人上师也好，像这样的话，如果对大人上师信心很大的话，也可以观修也可以就是说观修这个大人上师。但是呢他的形象呢，他和法王瑞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可以就是说形象观成法王瑞宝形象也可以啊，观成大人上师形象也可以啊，祈祷文也是一样的，反正就是法王瑞宝的祈祷文也是大人上师的祈祷文，无二无别的，他的本性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仪轨呢倒不要换，但是呢就是说是观修的时候呢，就是观修就是说祈祷大人上师，大人上师和法王瑞宝是无二无别的。那么或者其他的这些就是说是其他的对自己就是说有信心的上师，能不能够这样观想也是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一定是法王瑞宝，绝对不能 不能变，或者绝对是大上市，其他的话也不行啊，没有这样讲。反正就是说上市嘛，成就上市的相续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都是一体的。所以说就是一体的原因呢，所以都是可以啊，不管怎么说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通过上市的加持，我们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加息修完，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得到这个书上的加持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个修加行之前要修上市瑜伽呢？因为我们在修学加行的时候，学佛法的时候，它的障碍也许会很大。那么出现障碍如果没有加持的话，有可能中间就会这个中断。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通过啊这个顶礼和上市瑜伽合修呢，也容易得到这个圣上师的加持，让我们在修加行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顺利圆满。那么就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很就说是这个很累啊，或者就说是这个腰酸腿疼啊，或者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心很乱啊，或者出现一些障碍委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这样的。无始以来我们没想过去这个修佛法，无始以来没想过去这个清净罪障。所以说这个事呢，去开始修行的，真正开始想要修解脱道了，以前我们的心当中习气它都会翻起来。或者就是说它本身来讲修加行它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净罪的方便。所以说呢就是出现一些反应呢，其实就是一种厌相啊，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厌相，你开始净罪了，开始圆满自然的一个厌相。这个时候有些时候也是把这个什么以后是要多的恶趣的很多业呢，就是在顶礼过程当中显现出来，就重报轻受了啊，通过这一点点的苦行呢就可以消尽我们以后多恶趣的这个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不想修啊，有的时候很累啊，有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方面当然就是很正常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坚持，因为当然上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呢就说是比如说运动员呢，他为了得金牌啊，为了得了一个好成绩啊，为了就自己的饭碗呢，他每天都要就说是这个非常大的运动量，他就说是每天都是这个就是说很大的运动量，很累很辛苦。但是我们说真正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讲有什么大的意义吗？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讲没什么大意义，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忍受的，有他们的目标也可以忍受。那么现在我们为了解脱，为了利他的话，那么就是说忍受一些这样一种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顶礼磕头的具体的方法是怎么样的。那么就是磕头的时候，当然大圆满前行当中他也有这样介绍的，那么就是可以把这个按照归境的观想，也可以把自己的上师作为观想顶礼的对象。当然归境当中的是现在我们的归境呢是莲花大师啊，但是莲花大师其实也是根本上师，只不过根本上师他显现为莲花大师的形象啊，莲花大师和根本上师也是无二无别的，没有分开的。这方面也要就是了解，有的时候呢这个归境当中它是这个金刚池，有些呢是这样一种莲花大师，有些是其他的形象，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就说都是自己的上师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样归境的大上师说呢，把这个上师呢观为莲花大师，如果就是说是也觉得就是说是这个观释迦牟尼佛更有信心的话，就观想释迦牟尼佛与本尊也可以啊，你觉得金刚萨埵阿弥陀佛有信心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它的一个原理是一样啊，只要就是说跟随不同的所化的众生的根基，它都可以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不同的变化的。那么就是说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个归境的这个唐卡嘛，有个图片，那看到图片呢就很容易理解。像这样的话，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环境观为清净，观为就是说清净的佛土佛刹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在正中间的位置上有一个具有五个树枝的这个如意树，那么中央这个树枝上面的话就是根本上师，根本上师的形象呢是莲花大师啊，莲花大师的这个样子呢就看按照这个图片上观想就可以了。然后呢后边啊就是右边的树枝上呢是这个是僧众啊，大乘僧众，大乘僧众的话是文殊菩萨等等为主的八大菩萨，左边的树枝也是僧众，这个主要是小乘的僧众，小乘的圣僧众，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上师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僧众，然后前方的话它是属于佛啊，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三世佛，后面呢是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是这个佛法上师佛法僧，我们说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像这样的话三皈依呢也是有了。然后有些唐卡呢就说是这个唐卡的应该是这个右边嘛，我们的左手这方面有时候会有一个站立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呢就是说左边一个站立的观世音菩萨，右边呢就有一个站立的这个金刚瑜伽母，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是代表这个本尊和空性 啊，代表本尊的空性，所以要丧失本尊空性。像这样也有，还有护法神呢，就围绕，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传承上师呢，也是在这个头顶上安住。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观想的。那么这个主要是规定的是丧失三宝的本体。然后观完之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观得清楚，观不清楚，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唐卡就放在前面，看着这样去观想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幻化为无量无边。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的周围呢有很多，自己的这样一种前面有很多怨敌啊，伤害自己的魔鬼啊等等。那么左侧是母亲啊，今生的母亲；右侧是今生的父亲。然后这个是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德。然后周围呢是无边浩瀚无边的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曾经做过自己父母的六道众生，和自己一起皈依。啊，这个方面的话，一起顶礼，一起皈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方面其实相应于大乘道，也是让我们的心量很宽广，让我们的心量很宽广的一种训练的方式。然后顶礼的姿势呢是什么呢？顶礼姿势有合掌，合掌的方法的话，就说是按照这个咱们这个地方佛法的传统，藏传佛教的一种传统的话，合掌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中心啊，掌心要空啊，掌心要空，所以说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里面讲不能够仅是以两手的指尖啊，只是两只手的十个指尖接触，那中下面都不接触，这个也不行啊，这个也不行的。那好像就是这样虚空，好像是只是指尖这样合掌，然后下面都不接触啊，这个掌根不接触啊，这个是不对的。只是这样指尖合掌也不对。有些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掌合得很实，也不对，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说，不是说这个合掌的方式不对啊，在汉传佛教当中，他就要求这个必须要合得很实，是这样的。那这个方面是在汉传佛教当中呢，这个是不是说不如法的？因为它的传统不一样。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是这个灵脉派的传统，然后依靠大解脱经的这个教育来讲呢，它就中心要空，它就是掌根要接触啊，它的这个指尖要接触，但是呢，中间呢要大概可以放进一个鸡蛋啊，可以放进一个鸡蛋的这样一种空隙。这个方面就是咱们这个传统当中所讲的比较标准的一种合掌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做好之后呢，首先顶礼的时候首先在心间合一下掌，首先在心间合一下掌的话代表恭敬之情。然后呢第二步啊，就是说合完掌之后呢，就是在自己的头顶上啊，头顶上合掌。有些时候呢，以前呢就是有些是合在额头上，这个额头上是说不正确的，应该是在头顶啊，合在自己的头顶上，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在自己的喉间啊，合掌。然后第三步自己的心间合掌，然后合完之后就是五体投地。五体投地下去之后呢，那么自己可以磕长头，磕长头的话就直接就是说是这个把自己的身体伸直，像这样的话磕长头，也可以磕短头，长头短头都可以，看自己的身体，看自己的时间。当然就是说如果能够磕长头呢啊，是最好的。那么如果实在不能磕长头，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是那么好，或者自己的时间不够，然后磕短头绝对可以啊，这个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磕短头也是可以的。磕短头的速度很快，它也不是那么累，它速度也很快，是这样。那么磕长头呢，它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啊，也比较辛苦一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磕长头的话，但上次在这里面讲了，磕长头的是趴下去之后呢，就是说你直接趴下去把手伸直了啊，收回来就可以了，这个算一个了，这个不用，就是说有些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磕下去之后要在头顶上合一次掌，然后再起来的。上次说这个两种都可以啊，但是上次说的另外一种呢，他还没看到经典当中这个记载，但是就是说你这样合也行，反正很多地方传承当中他也有在头顶上啊，就趴下去之后呢，头顶上合一下掌的也有，有些呢也是这个。拍下去之后呢，就是手伸直就可以了啊，不用再合掌，然后再站起来之后再合一次掌，站第二次、第三次这样。那么这里面有一些观修的啊，就是合掌在就头顶的时候呢啊，顶礼就对佛身顶礼，然后呢就观想自己身体的业障全部清净，得到佛陀的这个身的加持。合掌在喉间的时候呢，观想对佛的语顶礼啊，清净自己的语的业障，然后获得佛的金刚语的加持。合掌心间的时候呢，观想对佛的意智慧加顶礼，然后自己无始以来内心当中的贪心、嗔心、邪见啊等等这些意业呢，意的罪业全部清净了，获得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意的金刚意的加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三门合掌之后呢，三门清净，遣除三门的一些罪业，这样。然后就是说这个五体投地啊，拍下去的时候呢，就是说顶礼的时候呢，自己的前额啊，两个手掌啊有两个膝盖。这个方面接触地面呢，这个就是清净了自己的五毒，然后获得这个五身，获得这个佛陀生于义工的事业的这样一种这个五种这个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观想，当然就是有时候我们观想的时候是来不及的啊，如果我们磕头磕得快一点呢，是来不及的，有一个一个观想来不及。但是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可以先观一下，慢一点啊，就观几次，观几次成熟之后呢，我们就会快一点。 可快一点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在合掌的时候就完全把这么多的观想的清楚，所以我可以一轮一轮的来。我第一次磕头的时候，我主要是想对佛的身与意磕头，然后就下去。然后第二轮观想的时候，哦，清净我的身业障与业障意业障，再第二次下去。第三次的时候，哦，就是得到佛的身与意的加持，然后再磕下去。然后这个方面的话，就把这个分开去观想。分开观想的话，其实每一次都是观到了，只不过他就是把这个分成几轮几轮在观想，这个也可以。当然你观得很纯熟的时候呢，你把掌合在头顶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同时的很快的当中啊，三种观想就结束了，就观完了啊，对佛身顶礼，然后得到清洁自己的身的业障，然后呢就是说得到佛的身的加持，这个一下子可以观完。但是观不完的话你就不要紧，反正就是说你观一个，这样第二次再观第二轮第三轮，这样观下去，就把他这个所观想的拆开在每一个顶礼每一次的顶礼当中，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磕头的时候应该集中精力啊，不要就是说东张西望啊，也不要胡思乱想啊，尽量的援助在法义当中。那么如果能够把归境观得清楚了最好，那么观不清楚的话就是说应该以清净心恭敬心来做顶礼，这个方面的话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如果是没有这个如法的顶礼的，功德很小啊，也可以就种下一点的善根，但是它功德是比较小的，所以尽量的话如理如法的顶礼了。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上师顶礼的话，它的功德也是非常大，因为上师的是三宝的总集，上师呢是三根本的总集，所以说原上师来做这个法义的话，就是说是法行的话，它的功德利益都非常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遇到委员呢，应该要坚持，一定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圆满。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的话，他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十万个顶礼嘛，就是说是如果你每天坚持的话，他总是这个十万个数量总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永远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的，好像就是说永远没有这个圆满的这个机会一样的，并不是这样。反正你这个也磕三百个你就少三百个啊，就是说你再磕三百个又少三百个，反正你只要这样坚持，它总是不断的减少不断的增加，我们数量不断的减少，数量不断的增加，它的就是说是离它的这个成功那就说是这个绝对会越来越近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坚持，就像爬山一样，反正就是说如果你坚持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你反正要走到山顶，是这样的。那别人都能走到山顶，为什么你不能走到山顶？别人都能修圆满，为什么你不能？所以有些事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观想，然后同样都是人啊，只不过就是说是有些人他的这个心力大，有些人心力小，就是说是心力大的人他不管怎么样他都可以圆满的。那么如果说心力小的人的话啊，这个困难也不行了，那个困难也不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最好不要中间不要放啊，最好不要间断，有的时候一间断了再要去捡起来很困难，非常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要修的话，你这个少一点的可以，你天修一百个也可以，中间不要断了，断的话就是说你后面再要去重新发起一个心，要把它重新捡起来，有的时候的确还是困难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每天坚持坚持修坚持修，有的时候呢少一点那可以，我就每天磕几十个头啊，或者每天磕一百个头，像这样的话就它也不需要很长时间，长头不行你磕短头，反正我要把这个不要中断，如果不中断每天它一个相续下去的话，它就是这个比较容易一点。然后如果就是说是中间断了，然后几个月有的时候想要捡了就捡不起来了，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去再捡了，这个情况也有，所以最好是不要断，这个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最好不要断。所以我第一次修加行也是中间断了，就是 磕头的时候中间断了，好像隔了两年之后才重新把这个修完了，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它就是一断了之后就很麻烦，如果当时我一鼓作气的话也就修完了，但第二次我就修的时候就没有，就像这样的话每天修每天修，像这样的话就是规定时间当中就修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修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不要断，断了之后呢你不管什么因缘断掉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要捡起来都很困难。有的时候我们说很忙，其实再忙的话我就说是这个磕短头一百个的话不需要很长时间，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上一次在福炫磕的时候好像是百个头是几分钟啊，七分钟八分钟不知道，是反正就是说真的来讲的话也是很快的，他就可以把它磕完的。然后不行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其实我们能干什么？有的时候一些上网看一个报道，好像一下子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过去了，好像觉得是怎么样，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修行的话我一百个头的小头的短头都磕完了。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的话不管怎么样了，每天抽点时间来修，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这个头分成几次来磕，像这样我早上磕一点，中午磕一点，晚上再磕一点，像这样反正我要保持它不要断啊，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修完，否则的话有的时候中断了再捡起来真的有点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出现委员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都是普通人嘛。当然上次这边讲，对我们每个人呢，现在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我们是普通人的话，我们的相续就和就是跟和完全的普通人一模一样，没什么差别的。所以既然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是普通人的相续，那就要按照普通人的修行方法来做，不能按照特殊的这些上根立志者啊，就说是普通人的话，你就该修家行的，该怎么样，按照次第而上嘛。就是现在一般的普通人，除了一些神童之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一下跳很多级啊。你说他十二岁上大学了，这个真正来讲的话，整个世界当中有几个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所以说你说不用修家行的，就是说直接证悟的，这个也是有，但是呢，这个很少很少。所以现在既然我们是处于普通人行列当中，我们就按照普通人的修行次第，我们就不要想啊，我要按照一个走快速度的方式啊，这个没有什么快速度，对普通人来讲没什么快速度可言。像这样你上了快速度也是慢慢的走，像这样的话就反而就说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出危险。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认清楚自己的根基相续，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修法方面要产生一种必须要修习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必须要了解的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开始修，也不要太着急了。有的时候如果太着急，刚开始很着急很兴奋的话，他到了中间的时候，到了后面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这样退转的情况。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慢慢来，然后呢就是也是就是说不是很着急，也不是很懈怠，比较平和的方式，比较就是说中等的方式来进行修持的。他一般来讲的话，世间的说法也是细水长流。细水长流的话，就是说它看起来好像是很慢的，没有什么就是大起大落。但是它细水长流的话，它就说是这个后面的结果，它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现在我们修行的是心态要平稳，心态要平稳，不要就是说过度懈怠，也不要过度的激进。比较平稳的方式把自己修学计划安排好，每天都按照这个去做不要中断。也不要太多了，也不要太少了，反正每天的话就是自己一种比较合适的一种修行的计划，每天都去完成，每天都完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呢，慢慢慢慢就说是这个可以，就是说逐渐的走得很远，这个方面可以走得就近。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法如果相续的话，学前行很有必要，修家行很有必要，是这样。对我们今生，对我们生生世世，它的这个加持力量都是很大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大圣上师也说了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家行的时候，刚开始的发心是很重要。大圣上师说呢，他老家也是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受益的，也是刚开始也是大圆的前行。他刚开始出家之前呢，是从德巴堪布那个地方呢得到了这个大圆的前行。德巴堪布跟他们讲了前行，让他们修前行，是这样。所以他老人家说呢，听那次前行对他的这个一生当中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说是学这个前行呢，对我们的相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自己一定要对这个前行大圆的前行的法本的意义，还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大圆的前行的这样修行，都要有一种这个，都要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认知非常非常认真的去修行，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说是达到很殊胜的目的。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说的嘛，这样一种这个大圣上师说这样一种这个修家行的时候发心要正确。那么发心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我们要去发誓成佛，这个就是我们的最。清楚的目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重要性呢，就是就是说辅导了一下，当然就是说没有把上师的这些所有的文字呢一个一个去读去解释，但是呢比较重要的意思呢觉得有的时候该强调一下的话，强调一点点。那么就是说当然一堂课把所有的重要性讲完了，这个也是讲不完的，但是呢就它的核心的内容嘛，我们要了知一下，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堂课呢，我们要学一下上师瑜伽然后呢就是说房子一宝上师瑜伽我们要学一下，那第三堂课开始就正式开始学前行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龙车白这边做你做了修。